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8号星期三，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政府官员在星期二说，由于对中国缺乏透明数据的担忧，美国可能会对从中国前往美国旅客实施新的新冠防疫措施。在过去一日，日本、印度和马来西亚都纷纷宣布加强对来自中国的旅客的检疫规定，原因是中国国内新冠感染率上升。日本表示将要求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在抵达日本的时候的新冠检测呈阴性，否则采取隔离措施。马来西亚就采取了额外的追踪和监测措施。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说，国际社会越加担忧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的新冠感染激增，以及所报告的来自中国的数据缺乏透明度，包括病毒基因组序列的数据。新冠病毒在全国14亿人口当中几乎不受任何控制地传播，中国的部分医院和殡仪馆已经不堪重负。不过官方统计数据就显示，在截至今个礼拜一的7日之内，新冠死亡人口只有一个人，这个引发了卫生专家和居民对政府数据的怀疑。中国数据和那些人口远低于中国国家解封之后的经历并不一致。台湾星期三宣布，由于中国新冠疫情升温而且资讯不明，台湾将会从2023年1月1号起加强对来自中国的入境者的检疫。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说，所有从中国大陆直飞到台湾以及经由金门马祖地区民众春节交通专案到台湾的乘客，必须抵达时接受唾液 PCR 检验，并且对来自中国检测呈阳性的检体进行病毒定序，以追踪病毒的新变种。指挥中心说，检测呈阳性者按规定进行 5+N 居家照顾以及自主健康管理，相关措施将持续到1月底，并不包括从香港或者澳门到台湾的人士。由于中国从2019年开始禁止中国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受影响的大多数将会是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台湾公民以及他们的大陆配偶和子女。好多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传统上会在农历新年假期返回台湾。北韩官方媒体星期三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执政的劳动党正在进行的会议上公布了该国2023年的军队新目标。今次明年还将会进行密集的武器试验，这个代表着区域紧张局势还会持续下去。报道说，北韩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会议的第二日，金正恩评估了朝鲜半岛造成新的挑战局面和国际政治形势。报道说，第三代领导人确定了所谓对敌斗争的方向和加强国防力量的目标。朝中社报道，金正恩的报告说，明确了我们党和政府必须要彻底遵守的外交原则和对敌斗争的方向，以保护主权权利和捍卫国家利益。朝中社的报道并没有提供有关这些目标的更多细节，但是金正恩的言论可能表明，北韩这个孤立的国家将会继续加速他们的军事建设。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在大规模冬季暴风过后，在星期二再次取消几千个航班。联邦政府说会对此进行调查，搞清楚为什么这间航空公司会落后于其他公司。西南航空在大部分美国航空公司从暴风雪当中复原的一日之后，在下午宣布取消东岸地区超过2600个航班。航班跟踪服务网站 FlightAware 说，这个占全国当日取消的3000几个航班当中的超过80%。航班的混乱似乎肯定会继续下去，这家航空公司试图恢复混乱的飞行安排秩序，还取消了星期三的2500个航班以及星期四将近1400个航班。西南航空主要营运机场的旅客排长龙，希望找到另一个航班的座位。他们说排了几个钟头，最后都被中断。有些人试图租车前往目的地，其他人就在地板上找地方睡觉，行李堆积如山。西南航空星期二下午并没有提供任何更新，公司网站给顾客有机会更改或者取消航班，同时警告电话系统因高需求量而非常忙碌。问题是从周末开始一直滚雪球一般地拖延到星期一，西南航空到星期一的时候已经取消了超过70%的航班。 在这个时候最恶劣的暴风雪已经过去。西南航空公司说，很多飞行员和乘务人员没办法就位直飞。代表西南航空飞行员和乘务员的工会领袖就指责过时的机组安排软件引发了问题，并且批评该公司的管理层。美国最高法院无限期维持疫情时期的移民限制，令到预计今个星期会终止这些限制的移民倡导人士的希望破灭。最高法院星期二裁决延长首席大法官罗柏茨上个礼拜发布的临时维持令，这宗案将会在明年二月份进行辩论，维持令将一直延续到大法官作出最后的裁决。前总统特朗普在新冠疫情开始时颁布了这些限制，根据规定，有关官员以防止新冠病毒扩散为理由，驱逐在美国境内寻求庇护者250万人次，以及在边境要求庇护的大部分人。这些限制经常被称作1944年公共卫生法律当中的第42条法案 Title 42。移民倡导人士提出法律诉讼以终止第42条法案的使用，他们说这项政策违背了美国和国际社会对逃亡到美国寻求避免迫害的民众的承诺义务。他们还争辩说这项政策已经过时，因为新冠病毒的治疗已经得到改善。据美国国会众议院行政管理部门说，中国视频应用软件 TikTok 已经被禁止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管理的所有设备上使用。众议院的措施仿效了一项即将生效的法律，就是禁止在所有美国联邦政府拥有设备上使用 TikTok。 众议院首席行政事务官在星期二发给所有议员和工作人员的信息当中说，这个应用程式被认为是由于很多安全问题而具有高风险，必须要从众议院管理的所有设备当中删除。在联邦众议院推出这一项新规定之前，美国很多州的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禁止州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截至上个礼拜，已经有19个州至少部分阻止了这个应用程式进入州政府管理的设备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日本新版的安保战略跳脱了既有防卫的框架，视中国为最大的挑战。另外，我们都会讲到中共制裁两名美国籍的学者，余茂春批评中共好像鸵鸟，统治方式如井底之蛙。不过我们首先来讲到一篇的年终报道，中共将癌症带到去全世界，美国国会两党都强调要持续抗衡中国。回顾2022年，尽管华盛顿政坛的氛围时常随着党派不同而出现严重的分歧，但是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在一个议题上几乎总能够迅速凝聚共识，应对中国挑战。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美中关系自2017年以来开始走下坡，目前仍处于历史低谷。多位国会两党议员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讲到今年的美中关系变化时说，中国近年来在军事、经济和外交领域的行为引起了他们的担忧，基本上是因为他们将我们视为真正的对手，以及他们在太平洋地区非常咄咄逼人的本质，还有很清楚他们正在以一种具攻击性的方式在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麦克朗兹对美国之音说，朗兹说，美国面对这样的一个来势汹汹的中国共产党政府，不得不更加强硬地做出回应。我们必须能够保护我们同盟友的利益，朗兹接着说，他们在发展进攻性武器方面非常咄咄逼人，不单止是有海陆空，还有网络和太空领域。同样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同美国之音访谈时直言，中共是很多问题的根源。我认为中国人民是很好的，但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将癌症带到世界。肯尼迪参议员说，我希望中国共产党了解到，美国并不希望与中国冷战或者是热战，但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成为稳定的世界体系里面一个负责任的成员。 咁样嘅睇法亦都获得到民主党人嘅呼应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嘅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克里斯·何伦话：，习近平主政下嘅种种走向相当令人担忧。我哋睇到嘅系喺习近平统治下，中国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更加打压，好似系喺香港等地人民嘅基本人权，对台湾使用更加威胁性嘅言辞，呢啲都系非常令人担忧嘅事情。范何伦话：，你知道中国正在使用中央集权制度在世界各地取得不公平的经济优势。范何伦补充话：我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跟中国相关的提案。回顾过去12个月，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局势随着华盛顿和北京在诸多议题上的严重分歧而进一步加剧。这些议题主要包括了贸易、人权和台湾。在同中国有关的经济与人权问题方面，国会两党所持的态度和立场基本一致，共和党人仲更加积极关注美中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尽管在立法措施内容上时常有所不同，但民主共和两党都主张美国此刻必须团结起来应对中国挑战。自2021年本届国会开始以来，参众两院共有超过400项与抗衡中国主题有关的法案，其中至少有120项法案获得到两党的支持。虽然提出法案的数量庞大，真正获得到国会通过的法案并不多，尽管是这样，这些讨论常常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我们忽视了中国太久了，我们现在正试图迎头赶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科灵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我们现在才刚刚在开始。科灵参议员今年9月份和参议院无党籍独立参议员安格斯金联合提出一项立法草案，要求成立一个全新的中国大战略委员会，将会在未来两年制定整合各个政府部会和机关，建立一套完整的全政府式的指导方针。虽然这项提案最后无疾而终，但就掀起了国会中跨党派议员对协调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法案的目的是要集结一班有想法的人，包括国会成员、私人领域、学术界人士，来到讨论一个更大的长期战略应对中国，去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和他们的政府。金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接着说：我的想法呢，就是我们现在处理中国议题的方式有零星的孤立，我们有军事竞争，我们有贸易问题，我们有高科技议题，所以很多的议题，而我想要做的是一个更加全面的考量，一个大型的战略。今年8月份，国会在这里酝酿多个月之后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内容包含了国家关键能力的防卫法的核心内容，以及备受各界关注的对美国半导体制造的投资。芯片法案将会为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和研发提供了527亿美元的投资，来到抗衡中国对芯片行业的大量补贴。国家关键能力防卫法案将会为美国公司对外投资建立审查机制，旨在限制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科技企业。今年10月，美国商务部公布一套范围广泛的出口管控措施，其中一项措施禁止向中国提供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工具制造的某一些半导体芯片，大幅扩展了华盛顿试图减缓北京技术与军事进展的努力范围。国会两党领袖纷纷对这项举措表示赞扬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发表书面声明说：这些对美国先进制造技术转让的限制措施是绝对必要，但我们还需要做更多，才能够阻止中国共产党作弊和窃取技术主导地位。这个月刚刚通过的2023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中，也都提到了要提升美国实力与中国在全球领域抗衡。此前舒默亦都多次发言呼吁以更多的投资强化美国科技实力，对抗中国的经济威胁。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推动共和党和民主党行政当局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并维持强硬立场，因为力量是唯一能够赢得过中国共产党的方式。舒默说，拜登政府与国会民主党都主张对中国制出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等强硬措施，这个亦都获得到共和党人的支持的。我认为我们必须本着这样的精神去立法，我支持拜登总统的做法，将中国从我们的技术产业中切断。肯尼迪说，习近平主席有很多窃取我们知识产权的记录， 霸凌嗰啲唔同意佢嘅国家，利用中国经济力量去施压其他人，并压制自己人民嘅自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吉姆里斯参议员12月23号发表书面声明时表示，明年嘅外交优先议题仍然会聚焦中国。佢话仲有好多需要做噶，要推进同埋保护美国及其民有嘅利益，我哋必须专注于抗衡中国挑战嘅所有层面。里斯参议员话，可以预见得到嘅就系，对华强硬派仍然将会大幅主导明年新国会嘅外交政策讨论。众议院预计将会成立一个专责中国事务委员会。今年中期选举结果显示，明年1月3号上任嘅新国会将会由共和党人掌控众议院，共和党喺众议院将会有222个席位，攞下过半嘅218席，民主党人则有212席。已经表态将竞选新国会议长职位嘅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上个月喺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表示，如果佢顺利当选为议长，佢将会成立一个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聚焦协助美国推出政策应对中国挑战。麦卡锡点名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领导这个全新的中国事务委员会。加拉格尔众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要向美国人民讲明为什么中国挑战确实存在，而且急迫要面对。我们希望将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担忧与美国人民的日常生活连结在一起，讲明为什么中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加拉格尔说，加拉格尔仲话，目前已经有多位民主党人向佢表示有兴趣加入呢个新嘅委员会，但佢拒绝提供任何声明。喺讲到2022年美中之间最迫切嘅议题时，作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同埋情报委员会成员嘅加拉格尔议员直指，短期之内最重要嘅事系喺台湾议题上去压制中国。我哋进入咗最大危险嘅关键时期，加拉格尔话，我哋必须确保我哋尽一切所能寻求硬实力，在台湾议题上团结西方国际阵线，来防止中国解放军做出蠢事。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普洛西今年8月份访问台湾之后，台海两岸的安全紧张局势瞬间升温，他们中国试图建立某种新常态。普洛西在结束亚洲之行返回华盛顿后的一场记者会上是这样说的，普洛西8月初访问台湾是美国25年来访台级别最高的美国政要。中国随即举行大规模绕台实弹军演，并发射了四枚导弹飞越台湾上空，被视为几十年来对台湾最具挑衅性的行径。尽管两岸局势紧张，两党议员仍然接力先后访问台湾，展现对台湾的支持。据台湾外交部的讲法，包括普洛西在内，2022年共有37位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访问台湾，为近年之最，其中超过半数是在普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到访的。最近一团抵达台湾的是12月17号到22号由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康熙恒率领包括其他三名众议员所组成的美国国会访问团。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朗兹对美国之音强调，国会方面对台湾的担忧已经体现在这个月刚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这一项总额达到8580亿美元的年度国防开支，内容包含了超越以往规模的大型对台军事援助。法案将会授权美国从2023年到2027年透过美国国务院的外国军事融资计划，每年对台湾提供达到20亿美元，五年共高达100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法案还另外授权提供台湾至多2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直接贷款。不过在星期五12月23号通过国会的新财政年度政府综合拨款法案中，这部提供政府 1.7 万亿美元开支经费的法案最终未将对台湾的无偿军事援助条款纳入其中，仅列出了授权美国国务院对台湾提供需要在12年内偿还的20亿军事融资贷款。众议院议长普洛西被问及对台无偿军援法案时回应强调，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支持是毋庸置疑的，我不是很清楚你所讲的那部分的条文，但我们对台湾的承诺支持他们有自我防卫能力是很清楚的，普洛西说。朗兹表示，他相信明年还会有更多支持台湾防卫能力的法案，很多情况将会取决于中国的行为，只要他们持续展现出更多的进攻能力，是的，我们还会做出对应的回应。朗兹说， 中国外交部12月24号对国防授权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指法案渲染中国威胁，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国解放军25号随即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军事演练。台湾国防部26号证实，中国军机共派出71架次绕台，创下了今年以来数量最高的纪录。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近年来一直强调美国重返印太地区台湾海峡的安全局势是这个策略的核心之一。我可以告诉你第一步是什么，这个就是要确保台湾能够选择他们自己的命运，并且有足够的弹药去这样做。肯尼迪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法治国会山的报道。中国外交部近日制裁两位美籍学者余茂春和托德斯坦恩，理由是这两个人长期在涉华和涉藏问题上表现恶劣。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对他制出制裁却并未有胆量讲明制裁的原因。他说，中共面对国际社会的批评就好似鸵鸟般，只会将头埋在个沙堆里面逃避问题解决。斯坦恩则说，他并不在意被制裁，但不希望因此转移了各界对中共侵犯人权的注意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外交部12月23号发表声明，对前美国国务卿办公室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及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副主任托德斯坦恩实施制裁。声明称，12月9号美方藉口所谓西藏人权问题对两名中方官员进行非法的制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中方决定对余茂春、托德斯坦恩采取反制裁措施。中方的三项制裁包括冻结两个人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的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或个人与两个人进行交易，对两个人及直系亲属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此制裁自12月23号开始生效。根据该声明，中方此举乃为反制美国，但未解释为何锁定余茂春和斯坦恩两个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于12月2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针对美方的错误行径，中方决定对长期在涉华和涉藏问题上表现恶劣的两个人实施制裁。他强调，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国并没有权利、没有资格横加干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必将受到中方坚决的反制。早在12月9号国际人权日的前夕，美国对全球几十位涉嫌侵犯人权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了2016至2021年期间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吴英杰，及自2018年起在西藏担任公安厅厅长的张洪波，两个人被指控对藏人实施酷刑、杀害囚犯、强迫节育、严重侵犯藏人的人权。对于遭到制裁，余茂春以电邮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是一个精于制裁的政权，每一个中国人都时时刻刻在中共的制裁和惩罚之列，不喜欢你就制裁你，这个叫无产阶级专政，外国人亦都在此列，所以对我的制裁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们并未有胆量具体列出制裁的原因，因为一旦列出就会很尴尬，会将中共政权置于道义和正义的对立面。余茂春现为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他自中国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于1985年前赴美国留学，取得伯克莱加州大学历史博士学位。他曾经在美国海军学院任教，教授东亚及军事史，亦都是中国留美学生中进入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核心圈的第一个人。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对华的强压政策中，有不少是参考了意见来自于他的，因此被中共视为眼中钉，甚至被中国网民称为当今汉奸第一人。余茂春得知遭到制裁之后，随即于个人推特贴文表示， 被制裁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北京政府再次授予荣誉徽章。他写道，愿中国人民早日获得自由，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他还贴文表示，中方的制裁严重伤害了美国人民的感情。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说，他这个是藉用了中国的惯用语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来到调访中共的。他说，我们同中共官员打交道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共非常在意冠冕堂皇的面子问题，这个同中共的伪光正的观念有关的。中共不讲自己完美无瑕，就有政权稳定的危机，所以中共的内政外交都是从来不能够加以批评和谴责，一有国际社会的批评，中共就好像鸵鸟一样一头这样堆去沙堆里面，绝对不愿意配合解决具体的问题，好像人权、毒品芬太尼、新冠病毒起源调查、北韓核武擴散等，這種統治方式和古代和近代中國天朝上國的井蛙國策並沒有什麼根本的區別。中國官方傳媒環球網12月23日發表題為《這次制裁將余茂春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社評，形容余茂春被制裁相當於面上被中國官方蓋了一個錯，永遠地釘在歷史恥辱柱上。該社評稱，在涉及到台灣、涉及到新疆、涉及到香港、涉及到西藏等幾乎所有重大涉華問題上，余茂春都肆意釋放對祖國的惡毒觀點。自古至今，背叛國家和民族的人，他的下場都是可悲的。隨著他對美國人的利用價值正在快速縮水，其被徹底拋棄是遲早的事。斯坦恩亦都以電郵回覆美國之音的採訪時候表示，自己並不是太多在意被制裁這件事。斯坦恩說，這個制裁不緊要的，重要的是被中國當局關押的幾千名良心犯，讓我們不要轉移對他們中共侵犯人權行為的注意力。斯坦恩所屬的 CECC 是隸屬於美國國會的一個獨立委員會，旨在監督中國法治、發展和人權。自2000成立以来，每年都会向美国总统和国会提出中国人权和法治现状报告。前中国维权律师、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 Hauser 人权学者滕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先前参与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与负责联系的斯坦恩有过直接的接触。斯坦恩经常为香港、西藏、新疆等地的人权发声，而余茂春亦都在美国对华的强硬政策中发挥了作用。滕彪说，中共一向将关注人权、批评中国政府者视为反对中国或中国人民，故意混淆反共和反华这两个概念。总体而言，中国亦都制裁过多位各个国家的智库学者和议员，因此这次制裁应非针对余茂春和斯坦恩两个人。滕彪是这样讲的，
从这两个人的工作来看，是对中国人权非常关注，然后对中国的政策也起到了一些推动的作用。但是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他只是国会一个中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滕彪说，从这两个人的工作来看，是对中国人权非常关注，然后对中国的政策都起到一些推动的作用。但是从行政级别上来看，斯坦恩只是国会一个中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一个特别高的级别。现居美国纽约的独立学者余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认定美中关系之所以急速恶化，余茂春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对他的制裁与打压亦都不是第一次。他说，余茂春先前遭到安徽老家的余氏宗族会开除族籍，亦都遭到母校重庆永川中学除名，但对他影响都不大。而斯坦恩身于美国，生活事业重心亦都在美国，中国制裁更对他无碍。不过两个人在中国内部的消息来源恐受牵连，恐与之切断联系，而对其他友好美国的中方官员亦都恐怕带来心理的压力。 宇平是这样分析的。
对他们的在中国的关系是有一个震撼作用，我相信他们不太容易去接触到中国那些过去联系比较密切的那些人了，包括前政府川普政府里面的那些对华的主要官员，他们过去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余茂春的这些朋友或者他的消息来源。
余平说对他们在中国的关系是一个震撼的作用，我相信他们不是太容易去接触到中国一些过去联系比较密切的那些人，包括前总统特朗普政府里面那些对华的主要官员，他们过去在中国渗透很多年，余茂春的这些朋友或者他的消息来源或者是以前沟通的国内的那些人可能会有压力，而且这个压力可能会相当地大。余平认为中方的制裁恐怕与白纸运动有关，他说中共绝不会放过对此一维权运动的秋后算账，观察其脉络，中共将先归咎外部因素，将它定义为境外反华势力煽动旨在推翻共产党的抗议活动，跟着就对相关境内的抗议人士和外籍人士进行恐吓或者制裁。在这个前提之下，这次对余茂春和斯坦恩的制裁可能只是第一波，不会到此为止的。余平继续说，
很巧，白纸抗议运动起点是乌鲁木齐大火，他做的就是维吾尔的权力运动嘛。白纸运动对中国实际上挑战最高权力、挑战共产党直接执政的合法性这样一个行为本身，他们可能现在的操作是把它归结为。
余平说好巧合，白纸抗议运动起点是乌鲁木齐大火，他斯坦恩所做的就是为吾尔族的权利运动，白纸运动对中国实际上挑战最高权力、挑战共产党直接执政合法性这样的这样一个行为本身，他们中共可能现在的操作是要将它归咎为外国势力，余茂春这种人都被归类为一项的势力的影响。余平认为美中互相制裁并不会恶化两国的关系，因为这类制裁属于政治表态，象征意义大过实际的意义。他说美中关系不可避免会伴随着一些主旋律以外的宣示性制裁，以美国总统拜登对中国的了解非必要不会制裁中国高级官员，因为他甚至会带来负面冲击，但迫于美国国会和民意的压力，拜登团队还是必须要适时采取强硬的措施。余平继续说，
这种制裁呢，我相信将来会作为一个配合的措施，相互之间作为一个姿态的表示，但是这些东西跟那些主要措施，像美国对中国的芯片的限制以及对中国投资方面的严格审查相比下，它并不是主要的。
余平说这种制裁我相信将来会做一个配合的措施，互相之间做一个姿态的表示，但是这些东西制裁和那些主要的措施，好像美国对中国的芯片限制以及对中国投资方面的严格审查相比之下，它并不是主要的。纽约市立大学客座教授的滕彪则说，二月份俄乌战争之后，国际上明显出现专制国家互相联合与民主国家团结的两极化发展，这种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全方面对抗，在未来可预见的十年里面，美中关系都不会有任何好转的可能性，因此中方最新的制裁不会导致美中关系再恶化。滕彪最后说，
过去几年当中，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逆转，从贸易战到一些技术的围堵，到对人权问题的更多的关注，包括
滕彪说，过去几年当中，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逆转了，从贸易战到一些技术的围墙，到对人权问题的更多关注，包括美国对中国一些企业、一些官员的制裁等等，所以这次对两个美国公民的制裁只是在整个中美关系大事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它只是让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走向越来越坏，但它只是一个很小的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的安保文件，允许自卫队拥有反击能力，并将中国定位为空前最大的战略挑战。专家认为，日本为了因应中国威胁，必须跳脱既有防卫的框架，继续强化西南诸岛部署。同时他们指出，将中国视为挑战已经是各个国家的共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本政府12月16号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显示防卫目标以及是达成方法的防卫计划大纲，以及是规范自卫队体制，以及是五年间经费等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这些文件将会奠定日本未来十年的国防以及是外交方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NSS 是2013年安倍晋三政府所拟定，这次是首度修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允许自卫队拥有反击能力，以及是名在持续抗军的中国是空前最大的挑战。2023年起五年之间，国防预算将编列高达大约是43万亿日元，铭记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和繁荣不可或缺。新版安保文件明确地指出，日本依然坚持遵守防卫的态度，规范可以使用反击能力的情况需要符合必要而且是具小限度的实力行使等动武三个要件。不过这些改变对于战后的日本国安来讲，被视为是一项空前的战略大转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认为，当前朝鲜半岛的局势以及是中国对于第一岛链的挑战，最令到日本感受到威胁。特别是当中国的威胁越来越大，无论是武器的质量或者它的战略态势的激进和危险，都使到日本承受住第一击的成本变得更难以承受，必须要寻求跳脱既有的防卫法制和政策框架的途径。因此自卫队获准拥有的反击能力是在有被攻击的出现的时候就提前进行打击，以便能够将对日本的损害是降到最低。
日本如何不改变和平宪法的一个核心精神，那透过政治解释的一个方式，逐渐放开对专守防卫这个概念的一个进步，这并不表示日本有能力或者是有权力可以进攻，而是在既有防守的角色当中，如何建构更积极、更主动、詹长威
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如何不改变和平宪法的一个核心精神，透过政治解释的一个方式，逐渐放开对遵守防卫的这个概念的一个禁锢。这个并不是表示日本有能力或者是权力可以进攻，而是在既有的防守的角色当中，如何建构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甚至有更多主导空间的一个积极防卫的一个态势。这个概念是必须要有被强调的，所以所谓的反击能力并不是意味着日本有权力进行攻击，而是在针对敌方的这个态势以及是现行防卫的一个需求之下，更弹性、更积极建构统合性的一个防卫能力，并且在美日安保为核心的一个架构之下，更加弹性运用自卫队的一个统合能力。詹长威指出，日本近几年积极开发的高速滑空弹就是进行对敌基地的打击的重要武器。这次修订的防卫力整备计划当中提到了将会开发运输机可以发射长程飞弹的能力，亦都是在度强化对敌基地的打击的能力。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的第一副会长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台海风险升温，北韩飞弹试射等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急速的严峻化，特别是目前的导弹防御系统难以拦截中国和北韩开发出的高性能导弹，使到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就达成共识，决定发展拥有可攻击敌方飞弹基地的反击能力。
针对中国的重大挑战，日本这次破格的大幅提高军费以准备强大的反击能力。
陈文甲表示，针对中国的重大挑战，日本这次的破格地大幅地提高军费以准备强大的反击能力，包括向美国大举引进战斧攻六巡弋飞弹、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爱国者三型配备鬼眼系统、低层防空与飞弹防御用传感器雷达、研发12式导弹的陆基型、 空基型、海基型，甚至是潜射型，以具备陆海空等多维立体主动的进攻能力。陈文甲指出，日本对于中国日益的威胁，不单止造成日本社会对中国认识上的务实改变，亦都使到日本更加确认强化日美同盟的重要性。这次的大幅加强日本的长程打击能力以及是核阻的能力，将会透过日美同盟更加密切的联合军演来验证军备的实战能力。日本港岛大学大学院助理教授伊藤龙太表示，自卫队获准拥有的反击能力可能令到中国亦都相对扩张军备，但是更令人担忧的就是中国会决定打破现状，直接攻击日本或者是周边。
多くの、日本の、政策決定者、日本と中国の間にセキュリティジレンマというものが、そのような類似した発想で、考えているわけですね。でセキュリティジレンマというのは、
日本の対美国人表示、日中之間当然可能会发生所谓的安全困境、亦就是双方都因为对方的军备和努力增强而增加自己的军力，敌对情绪亦都相对升级的困境。不过安全困境出现于维持现状的国家，就我们目前对中国的观察，中国更有可能是一个打破现状的国家，也就是当日本提高军备以及是吓阻能力的时候，会导致中国对日本采取超出理性成本效益计算的情绪化侵略行动。伊藤龙太认为，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行为已经是越来越难以预测，包括在台湾海峡与尖阁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周边的基舰干扰已经是趋向常态化。特别是8月份中国军队实施大型环台军事演习，日本的安保文书当中铭记，反击能力的重点之一就是针对台海局势所做的准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铭记台湾为共享基本价值观的重要伙伴和朋友，坚持中台问题应该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明确地表达参与态度。日本朝日新闻12月17号的报道，从新版的三份国安文书可以见到，日本政府的改变可以说是中国增强军备所引起的，而被中国视为是内政问题的台湾问题亦都被纳入日本防卫的对象。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表示，日本自2015年开始防守重心会逐渐转移到西南诸岛，未来亦都将会持续发展，无论是由电战部队、制海导弹、制空导弹部队，以及是对西南诸岛各岛屿的防卫硬件建设都会持续加强，跑道的持续修建、导弹部队的增加、雷达的增建都是未来几年预期的防卫调整。
从冲绳本岛的这个南部到宫古岛之间大概270公里宽的这个宫古海峡，还有这个奄美岛到屋久岛大概200公里宽的这个奄美海峡，都是中国进出第一岛链的重要水道。因此，当中国要发起这个军事行动之前，詹长
威表示，从冲绳本岛南部到宫古岛之间的大约270公里宽的宫古海峡，奄美岛与屋久岛之间的大约200公里宽的奄美海峡，都是中国进出第一岛链的重要水道。因此，当中国要发起军事行动之前，或者是要发起任何军事行动的时候，势必会牵连第一诸岛的动向。再者，台湾同西南诸岛的空域实际权的仅仅是直线距离100公里，以 F-16V 而言大概是5分钟的距离，所以很难想象在台湾上空是空域发生空战的时候，日本防空识别区或者是日本领空会不被影响。詹长威指出，自卫队近几年强调加强同美军以外的国家进行交流，包括联合军演、签署互卫准入协议、共同研发新型机舰等等。三份安保文书的修订内容将会提高其他国家对于台海以至于印太地区现状的关切，各国在台湾周边的自由航行行动以及是综合性演练的频率和深度都会持续上升。 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的第一副会长陈文甲指出，台湾处于第一岛链的核心位置，和日本唇齿相依，是日美同盟围堵和压制中国最为重要的战略据点。中国基立在台海以及西南诸岛的军事活动已经成为常态，使到日本倍感威胁。日本今后将会在西南诸岛加强部队的驻守，以提升他们防御以及是打击的能力。
日本2027年将要再增加一个规模约3000人冲绳防卫集团，让部队在紧急状况下从冲绳本岛机动部署到各个偏远岛屿，直到支援部队抵达，通过防御系统来提高威慑力。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即将公布的2023年度国防缩权法案的涉台部分，
让部队在紧急情况下从冲绳本岛机动部署到各个偏远岛屿，直到支持部队抵达，通过防御系统来提高威慑力。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即将公布的2023国防授权法案涉台的部分，除了五年内给予台湾百亿美元军援之外，亦都授权美国总统为台湾打造区域应变军备库，以作为美军因应台海和西南诸岛军事冲突时候的军火库。这个区域应变军备库的地点认为就会是放在日本的西南诸岛。陈文甲表示，从今年美日同盟的东方之盾以及是利剑军演，充分展现美日的合作和反击能力，足以提出如何因应台湾有事是美日同日课题的重中之重。新版安保文件当中以空前最大的战略挑战来形容中国，内容指出日本正面临住战后最严峻而且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而且以力量包括是军事力和经济力等片面改变现状的压力增高。针对日本政府发表的新版安保战略三份文件，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批评日方将中国定位为是最大战略挑战，是严重偏离基本事实，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的精神，肆意煽动中国威胁，挑动地区紧张对立，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的第一副会长陈文甲认为，虽然自民党一直有将中国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定义为是威胁的声音，但是美国在十月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定义出中国是最大挑战，再加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所属的派系向来皆重视经济而轻国防，以及是联合国执政的公民党，忧虑威胁一词将会激怒中国，因此日本决定以挑战来定义中国。
2013年日本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呢，是把中国呢视为需要关注与警惕者，代表日中之间呢是合作大过竞争与对抗的关系。这次呢日本把中国定位为挑战，那接下来日中将呈现竞争与对抗大于合作的新的关系，
只是将中国视为是需要关注与警惕者，代表日中之间是合作大过竞争与对抗的关系，这次将中国定位为是挑战。这样接下来日中将会呈现竞争与对抗大于合作的新的常态关系，但是基于国际关系当中现实主义的利益与安全为考虑，日中关系将会朝竞合态势来发展。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日中是基于利益和安全，双方都应该都会保持这个的战略克制，而不至有擦枪走火的情势发生。而中国视为是挑战而不是威胁，代表日中至少还不是敌对的关系。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指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基本核心价值被中国挑战，所以他们才将中国视为是系统性的、价值性的与战略性的挑战者，这个趋势已经是越发明显。
日本逐渐以更加明确的角度与名词来定义所谓日中关系，我认为这个是有脉络可循的，而且是可以预期的。这个逐渐升高的政策调整与角度定位， 并不是一触可及就到。
詹祥威表示，日本逐渐以更明确的角度同名词来定义日中关系。他认为这个是有脉络可循，而且是可以预期这个逐渐升高的政策调整和角度定位，并不是一蹴就可及的就这个程度，而是早经从2012年安倍前首相任内就开始针对中国的挑战，以及是新秩序的建构在逐出是刻画。更何况近年西方民主各国都不断在对中国的整个挑战在做重新的界定。詹祥威表示，印太战略就是安倍晋三为了因应中国的挑战所推行的方案。近年来各国在印太地区派遣越来越多的海上部队进行演训或者是公海自由航行任务，已经标志着各国的印太战略并不是只是口号，而是转化为是共同对抗中国挑战的实质政策和实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宁台北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上个礼拜在这里举行为期七日的大规模海上联合演习，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国军队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官方报道称，双方参演兵力均为在役主战舰艇，而且搭载有先进的防空反舰导弹，称此类演习只有两个有充分互相信任的国家之间才能够举行。这个已经是中俄海军连续第十次举行年度海上联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在这一次海军联合演习之前，两国空军上个月还在日本海和东海进行了联合巡逻，期间俄罗斯军炸机首次在中国降落。九月份的时候，中国还增派出2000多名的军人、300多辆军用车辆等参加了与俄罗斯的大规模联合演习，充分彰显出两军关系之深。就在中俄海军于南接台湾海峡的东海进行演习之际，俄罗斯前总统、前总理梅德韦杰夫在北京与习近平举行了一次事先并未宣布的会晤。梅德韦杰夫向习近平转交普京一封亲笔信，尽管两国至今为止一直在避免正式结盟，但各种迹象都显示，乌克兰战争以来，两个国家进一步拉近了彼此之间的军事关系。自俄罗斯在年初入侵乌克兰以来，世界各国的军队都在度潜心研究眼前的这一场现代战争所能够提供的各类经验和教训。鉴于中俄两军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台海局势恶化，中国怎样以俄罗斯为鉴尤为引人关注。军事分析人士指出，从军队结构到武器装备，从中共建军的历史到近年来两军越发交七相投，中国和俄罗斯军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独特关系，也都深藏着有诸多共同的弱点。俄军在乌战中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亦都是解放军的软肋。中共的百年历史与苏共可谓密不可分，其军队的发展和成长同样如此。两国家虽然亦都曾经一度反目为仇，但在很大部分时间里面，解放军的发展壮大都受益于前苏联的大量援助。如果你看一下解放军的历史发展，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军队的很多结构设置和力量编成以及军队文化等，都好像从前苏联那里学回来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张泰铭说，这位中国军事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解放军当然也有自己的经验，但中国军队的很多战术、思想和作战风格都深受到苏联和俄罗斯传统的影响。自冷战后时代以来，特别是在中国和俄罗斯在1990年代恢复密切的战略商业关系之后，亦都是这样。俄罗斯和中国军队之间有很多双向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所以中国人非常看重俄罗斯军队，并从他们的俄罗斯同行那里得到很多的建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份研究报告说， 虽然至今为止中俄两国并未正式结盟，但他们在军事和联合军事演习方面有着深厚的军事联系。这份题为《中俄军事关系有多深》的报告说，俄罗斯对华军售对中国快速实现军事现代化具有难以估计的价值。联合军事演习也同样帮助了解放军，并为北京提供一系列的其他好处。然而在大量获益的同时，军事专家都指出，中国也从俄罗斯军队撕成了很多的弱点。张太明在外交政策网站上撰写的一篇文章说，北京知道自己的军队与莫斯科无能的军队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的。他在这篇题为俄罗斯的乌克兰灾难暴露了中国的军事弱点的文章中指出，对于中国的战争规划者来讲，这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通过他人的牺牲来到了解自己在战场上的弱点。美国国防大学没多久前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将领普遍好像俄军一样缺乏不同军种之间的横向交叉历练和作战能力。报告对到2021年之前的六年间，解放军五个军种，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的300多名高级军官的背景和履历进行过分析后发现，解放军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机构，论资排辈，很少破格提升高级将领在年龄、教育程度、性别和种族方面极为雷同。在中国，当了陆军就一直是陆军，海军一直就是海军，而美国在1989年就已经通过哥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组法案，将交叉训练法律化。报告对2021年40名现役美国四星上将和31名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履历进行了比较后发现，美国四星将军除了更加年轻、更加多元化、更加专业多元化之外，每个人都有战区轮换的经验，其中23个人约 58% 仲曾经在国外服役，相比之下并没有任何解放军将领有驻外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大多数美国四星职业生涯的成功是来自作为作战指挥官的战绩，而几乎半数解放军高级领导都是职业政委。这份长达73页的报告警告说，这种僵化的体制可能会降低中国在未来冲突中的战斗力，并暗示解放军将因此而重蹈俄军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覆辙。他们往往在某一个专业领域非常擅长，但就现代战争而言，领导力必须多种不同的技能，特别是要能够有效地协调不同兵种联合作战。该报告作者、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对美国之音说，军事专家普遍都认为，在这次乌克兰战争中，俄军地面部队缺乏空中掩护，而且尤其在交战初期，后勤问题严重破坏了俄罗斯为他的部队提供补给的能力。吴志远在报告中指出，由于缺乏军种交叉培训和历练，解放军高级将领可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例如作战指挥官很少有后勤方面的职业拓展经验。这一篇题为《灰龙》中国军方高级领导层评估的报告说，从来不需要对后勤或者是维护有高度了解的作战指挥官可能没办法以最佳的方式去调动部队，这个足以在2022年俄罗斯的失败中得到经验。吴志远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军官缺乏这方面的训练无疑是一大的劣势，尤其是考虑到台海战争。他说，所以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是一名高级解放军军官，你不单只需要能够思考和计划你自己军种范围内或你自己专业范围内的任务，而且你还需要能够计划和协调其他专业和其他军种的行动。如果你考虑到复杂的操作，包括好像是登岛这样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他们有一个劣势，因为他们的军官未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没有能力在他们自己的特定职业轨迹之外多谋善断。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张太明指出，中国可以从乌克兰战争中得到的最大教训之一，就是不同军兵种之间的协同联合作战能力。 俄斯军队的地面部队、空军和海军没办法好好地协调。他说，当你缺乏协调时，就会破坏战斗力以及投射和集中火力以在战场上取胜的能力。相对西方指挥结构，长期以来中俄军队的指挥体制被认为是基于对信息的严格控制和高度集中的高层决策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呢，又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稍后回来会有第二个钟头的广播，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